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一卷新的书，就是旧约的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我们知道旧约有三卷书是分有上下的，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他们本来是一卷，没有分上下的，但是从七十诗译本开始，翻译者为了读者的方便，就将书分为上下两卷，这是十分好的。关于列王记上下的作者，书里面并没有指明是谁。根据犹太人传统的说法，他们认为是先知耶利米写的，因为列王记下的结尾跟耶利米书的结尾几乎完全是相同。不过这种的推论还不能确定。至于本书写作的时间，一般认为大概是在主前第六世纪中叶写的，当时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还在。列王记上下的主题，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上出现了九次的一句话看得出来，这句话就是效法他祖大卫。换句话说，列王记上所记的就是大卫的后代接续他做王的列王世袭，而每一个王的功过都以大卫的标准来做衡量。坦白说，这只是人的标准，而且不是最高的标准。可是尽管如此，我们却看见一代接一代的王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因此当我们看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都会为所发生的事叹息。虽然大卫的后代盛极一时，所罗门的时代扬威海外，然而自从所罗门之后，国家便走下坡，先是国度的分裂，然后慢慢是国家的衰亡。有两处经文是讲到这两卷书的重点的，一处是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讲到北国以色列国的衰亡。那你说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接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 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第25章21节，讲到南国，就是犹大国的败亡。那里说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基本来说，列王记上是记载了王国的分裂，而列王记下这是记载王国的崩溃。如果我们把两卷书合起来看，就会看见他所记载的历史是从大卫王开始，一直到巴比伦王为止。他们征服了南方的犹大国，把犹大人全都掳去，这当然是个不幸的消息。不过人的失败并不等于神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了，神对于他的子民仍然有他的美意。列王记上下其实就是撒母耳记上下的延续，而这四卷书更可以合并为一本完整的历史书。从大卫王朝和所罗门王朝的兴盛，一直到分裂，最后到亡国、流亡、被掳的悲惨收场。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些历史书都让我们看见人的无能、软弱，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神的要求。但无论如何，这四卷历史书可以让我们对以色列人的国度的兴亡有一个一贯性的认识。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两卷书分段的情形。列王记可以分5个部分。列王记上1、2、2章是记载大卫王的死，列王记上的3章到11章是记载所罗门王统治之下的光荣，然后是列王记上12章到列王记下16章是国度的分裂。第四部分是列王记下17章，讲到以色列国被亚述所掳。最后是列王记下18章到25章是犹大国的衰亡跟被巴比伦所掳。今天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上1章。当时的大卫王已经年纪老迈，而他的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就想篡夺王位，于是拿单先知和拔示巴就提醒大卫王要趁着这个时候高立所罗门为王，继承他的王位。因此列王记上一开始就是讲述这一件的大事。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1章1节的经文。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倦软。列王记上以大卫年纪老迈这句话作为开始。老是人生必经的阶段，没有什么可以掩饰一个人的老态。虽然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可是随着岁月的消逝，大卫的气力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年老气衰了。可能在我们心目中所联想到的大卫常常是一个牧童，但是此刻大卫已经到了人生的终站，他需要人的照顾和护理。他的儿子亚多尼亚想趁这个机会篡夺王位，当然神的计划并不是这样，亚多尼亚并不是神所要选的人，所以他的阴谋无法得逞。到底这个亚多尼亚是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章5节到6节的经文。那时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作王， 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撒龙之后。原来这个亚多利亚，他是大卫王的第4个儿子。根据撒母耳记下3章4节的记载，次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他是大卫在希伯伦的时候出生的，母亲名叫哈吉，但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资料，他只是大卫王的一个妻子而已。经文说，那时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自尊这个词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提到，路加福音第14章11节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降为卑，这里的自高就是自尊的意思，他必降为卑。这事实发生在亚多尼亚的身上是十分真实的，因为他自高，所以神要降卑他。从圣经的描述中，我们知道亚多尼亚是一个十分骄傲自负的年轻人，他对自己自视甚高，可比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亚撒龙。亚撒龙曾经背叛过大卫，只是亚多尼亚还没有叛变而已。大卫是一个大能的战士，也是一个英明的君王，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他并没有好好的管教儿女，任凭儿女自我发展，结果不但成为家庭的悲剧，更是危害了本国的人民。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章7节，亚多尼亚与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约押多年来一直忠心于大卫，可是现在他竟然跟亚多尼亚联盟，大概他想自己现在已经羽毛丰满了，可以自立了吧，所以他不甘心再在大卫之下，他要为自己的前途闯天下，而且他觉得再追随大卫已经没有多大的好处，因为大卫已经年纪老迈，随时就会离开世界。所以约押宁可扶助亚多利亚，希望他胜利，然后自己也可以领功。于是约押就凭着自己累积的经验和在朝廷的影响力，希望把亚多利亚推上宝座。不过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约押这样做其实是善意的，他仍然忠于大卫，是大卫的忠诚，只是他眼见大卫年老，又没有立谁继承王位，于是便推亚多尼亚上去罢了。约押所图谋的不是叛变，他没有以武力去争取权益，他只是以和平的途径去进行罢了。约押知道一直以来大卫心目中的继承人就是亚撒龙，但可惜亚撒龙已经死了，而亚多尼亚就是跟亚撒龙最相近的，所以约押认为如果亚多尼亚登位，必定得到大卫的欢心。他从来没有想过所罗门，所以当亚多尼亚跟他商量的时候，他就一口答应支持他了。可是有很多的将领以及祭司先知等却不赞成这件事，跟着亚多尼亚就大摆宴席，大概是想争取人的支持吧。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章9节，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街旁所系列磐石那里，在那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亚多尼亚的计划就是 设宴招待王室的人，并且在席间宣告自己做王。大概他以为自己做王是很合理的，因为他比所罗门大，而根据当时的规矩和法则，长子往往是王室的继承人。既然亚多尼亚的兄长亚萨龙已经死了，那么王位继承人不就是他吗？亚多尼亚是宴款待王的重子，但是却漏了所罗门，没有请他。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十节，唯独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亚多尼亚知道先知拿单必然是站在八十八的一边的，因为拿单在大卫犯罪的那一段日子当中帮助他度过，而那个事件所涉及的人除了大卫之外还有八十八，他就是所罗门的母亲，拿单是站在他那边的。让我们来读十一节的经文，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说，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亚多尼亚要自己登位，他没有征求父王大卫的同意，也没有得到王的指示，这在过程上是不对的。于是先知拿单要采取行动了。让我们来看第十三节，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卑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原来大卫曾经应许过八十八要使所罗门做王的，这是在八十八跟大卫所生的头一个儿子死亡之后，后来又生了所罗门。在这个时候大卫曾经许诺过，可是到现在这应许还没有兑现。也许大卫并不热衷于把王位交给所罗门吧。接着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十四节的经文，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拿单于是叫八十八进去见大卫，提醒他曾经许诺过的事。当八十八正说的时候，拿单就随后进去证实这些话。这是拿单先知的计策，要应付这突发的事件。他想唤醒年老的大卫，请他做完这件最后的事，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接着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十五、十六节的经文，八十八进入内室见王，王甚恼迈，书念的童女雅比撒正伺候王，八十八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似乎大卫王已经有好长一段的时间没有见过八十八了。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一章十七节到二十节的经文，他说，我主啊，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押，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大卫迟迟没有在他的众子当中选立一个人继承王位，这是动乱发生的原因。 而亚多尼亚因为英俊能干，得到人心，可能有许多的人渴望看见他登王位呢。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21-24节的经文。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八十八还与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单也进来了。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单来了。拿单进到王前，脸伏于地。拿单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拿单和拔示巴很想知道，到底大卫是否已经立亚多利亚做他的接班人。不过大卫显然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接着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28-30节的经文。大卫王吩咐说，叫拔示巴来。拔示巴就进来站在王面前。王起誓说，我指着借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请留意，当大卫向拔示巴提到所罗门的时候，他所说的是你儿子，而不是我们的儿子。可见大卫并不怎么热爱这个儿子，也不热衷于将王位交给所罗门。而事实上，所罗门跟大卫的共同点并不多，以后我们看所罗门事迹的时候就会看见的。接着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一章31-33节的经文。于是拔示巴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度、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召来。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逊。这骡子是君王御用的，那就是说只有王才可以骑，而骑骡子是和平的象征，骑马呢就是征战的象征。根据新约启示录书的记载，将来那四匹马就是指着战乱说的。同样，主耶稣基督再来显现在地上的时候也要骑着白马，这也是指着战争说的。到那个时候，万骑都要在主的面前下拜。然而当主耶稣头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是要发动战争，他乃是作为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是世人的救主。所以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驴进去的，这也同样是君王所骑的。现在大卫把自己所骑的骡子给了所罗门，叫所罗门骑着骡子。那么后面的事情发展怎样呢？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再继续讲下去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的讲解，请每一位听众朋友按时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我们看见世上的君王一代一代的都要过去，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他们不能遵行神的旨意，他们不能做和平的君王，不能使世界上的人得到福气。主啊，我们赞美你， 你是和平之君，你除去世人一切的罪，使撒旦魔鬼没有机会再使人犯罪。当你再来的时候，你要设立千禧年的国度，所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等候你再来，也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来信。